啊，那我印象太深了。我们都是帮着我爸爸妈妈写检查的人，我们被看成是黑帮子弟嘛。当时我北京医科大学第一张大字报就贴了马旭和刘波，所以呢我就不能参加红卫兵，所以我就是黑帮的子弟。
嗯，
然后我爸爸被弄到农场去劳动，说是江青在一个小的这个文艺座谈会上或者什么小的会议提的，说曲波这个人很坏，所以呢当时呢就是上演了8个样板戏，
嗯，
都是他导演，但是都不是他的原作，都是别人的作品，他拿来然后改编，也没有经过别人同意。
嗯，
然后呢就是当时就没有其他的，就不能上演了，都是这个四旧吧，破四旧立四新。
嗯，
所以这八革命样板戏呢就我们就都看这些，但是他对原作呢基本上就是都给打下去了，都很多人都是遭到了很悲惨的命运。但是好在了，因为我爸爸妈妈就是小孩的时候参加革命了嘛，没有什么历史上没什么问题，所以很快也就都解放了。我妈妈可以带队去武器干校，吃了不少苦，然后那个他后来解放以后就是致力于解放老干部所和所有的知识分子。
嗯，
我爸呢到过农场去厨房里给人家端饭，他一瘸一瘸的，端不好。是那个时候是这样的，就是虽然是那个他们在单位都受到冲击，但是呢因为样板戏演着，整个好像人民就不可能就是来这儿把我爸爸怎么的，到底还是那个对他还是有一定的尊敬的。
嗯，
所以呢红卫兵到我家抄家，就把一些我爸爸因为是作家嘛，所以他后来是作家出版社的那个理事。
嗯，
所以呢他收藏了好多中外古今中外的书，他们就抄走了一些。
嗯，
然后什么金瓶梅了，黄州的画册了什么的，把我们家沙发给封上，说不准坐，不准坐沙发，这是资产阶级。
一开始呢是你的爸爸受到像英雄一样的对待，比如说到你的学校你的同学都很喜欢听他讲故事，然后家里有保姆，到最后你爸爸呢需要带着当时参加战斗负的伤的这个瘸腿，然后去帮人家端这个饭等等，这种大起大落，你觉得对你来讲你有没有受到很大的心灵的冲击，还是说你爸爸妈妈把你保护得非常好？因为我感觉你现在是非常乐天非常平和的一个人。
当时我和他们，我是已经上了大学一年级了，我就觉得我应该是在家里那个起到一个顶梁柱的作用了，所以我基本上因为我们家兵荒马乱的嘛，所以得把我妹妹送到乡下去。
嗯，
那个我就是我妹妹从乡下回来的时候，我自己跑到天津去接她，所以然后爸爸妈妈写检讨我们得帮她看。
嗯，
看她的语言能不能适合，能不能通过，反正这些东西在文化大命，其实我们也是锻炼，大家都是为了存活嘛。
嗯，
就是说那个就觉得自己长大了好多。那个另外呢我倒是好，因为没有参加红卫兵，所以我有好多时间就躲在家里头看，我就等于成了个逍遥派。
嗯，
就把我爸爸书架上书一本一本一本一本往下拿下来读。
嗯
嗯，另外呢我爸爸这个人是爱说话的人，所以呢虽然在外面我们都是得要跳中字舞唱那个语录歌，但是回到家里呢跟爸爸聊天的时候，哎呀爸爸就讲很多以前那个共产党历史上的怎么57年反右啊，那个59年反右倾怎么样，彭德怀怎么样给毛主席写了信，
嗯，
怎么样受到打击。所以说这些东西呢，这些政治上的东西我们都很清楚，在关起门来，那当时有句笑话嘛，关起门来都是反革命，都反对四人帮的。
嗯，
所以他们对我们的教育呢是一直就没有间断的。而且我爸爸这个人生活特别的贫苦，他基本上他没有什么要求，只要给他吃个烙饼啊和面条就好了。
嗯，
所以呢他的生活就是特别的廉洁。
嗯
啊，那个 基本上我那个时候上学都不愿意穿那个绣花的毛衣，就必须衣服上必须打上补丁才好。
嗯，
都到这种程度。他自己的稿费呢，当时稿费这是挺惊人的，因为那时候57年的等于是一个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时期，所以开始有稿费。
嗯，
那么大家都挺嫉妒说你的稿费，但是他稿费都是捐了给人了，捐给他家乡的人民什么的，修水库之类的，反正我们就不觉得我们家自己有多少钱。
嗯，
啊，
嗯，所以呢，虽然你们是经历了一个非常动荡的时期，但是其实你们的家庭生活还是
非
常的非
常幸福。我们家庭非常和谐，因为文化大革命中间好多家里都分裂成两派啊。
对啊，
那互相甚至互相告密，互相那个诋毁。
嗯，
我们家就一直特别团结。
我看你是现在有一个弟弟在伦敦，有一个弟弟在也是在澳大利亚，是吧？您在塔斯马尼亚。
嗯，
你的妈妈还住在你们原来北京的家里面，现在已经是90几岁高龄了。
该今年是93岁了。
然后你们一家人也有一个微信圈，我们要很感谢微信
群。对对对，我们有个微信群，